前日咧系元宵佳节，大家有冇庆祝啊？啊，琴晚我哋有个分分分嘅聚会啦。咁我啊，即系虽然系单身，但系屋企人咧都煮咗汤圆一齐食，都好好温馨嗬。能够爱同埋被爱咧，系一个好好大嘅福气。我哋咧同心嘅祷告，亲爱上主，多谢你赐下宝贵嘅救恩，让我哋能够蒙恩成为天国嘅子民。多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引导我哋进入真理里边。多谢你赐下宝贵嘅圣灵，让我哋咧想俾上好多嘅教导。求上主与我哋同在，当我哋系好繁重忙乱嘅生活嘅节奏里边，我哋常常去回归喺上主创造嘅呢个美善嘅秩序里边，而我哋更加去警醒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哋能够行事为人同上主你蒙嘅恩去相称。求圣灵亲自向我哋每一个人说话，与我哋同在，听我哋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冬奥咧啱完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大家点样去界定一个好嘅运动员呢？你系睇佢有几多嘅技巧运动得好唔好？睇落咗几多个奖牌？咁咧有两个场景咧，我印象好深刻噶。喺某一场赛事里边咧，咁有两个都系同一个国家队同时都晋身咗去嘅决赛啦。两个势均力敌，都已经预咗咧，可能咧冠亚军佢哋囊括噶啦。喺个赛事嘅中段嘅时候，两个跟得好贴。其中有一个为了要超越另外一个呢，点知两个呢相撞。佢一起呢就飞出咗个赛跑嘅赛道嘅跑道啦，双双都出局啦。我唔敢定断呢个系咩个意外。但睇返啲报道呢，原来佢哋以往都试过内讧。两个人试唔止一次试过喺运动场上面呢去相撞。其中有一个试过呢将个队友呢推出咗去个赛道，而呢被判呢系犯规，而即系取消佢嘅成绩。另一个场景呢是三个人的一组的一些对制赛，要三个都去即过终点，以最慢的成绩作准的。在一场赛事里面呢，头那两个队员一路最多三个比较即近一起去爬去滑冰，跟着呢有两个比较快一点，开始有少少去抛离了第三个。都差不多冲刺的时候呢，那两个就更加加速砰砰声地去。同第三個就更加完全去拋離，爭成我諗十秒左右到。結果頭嗰兩個好快衝咗去，咁第三個因為用第三個計數噶嘛，結果就入唔到決賽啦。咁咧喺賽後咧，頭最快嗰個就話啦：，其實我哋兩個咧都流得好快嘅，係第三個咧追唔上我哋啊，搞到我哋入唔到決賽咯咁樣。跟住咧喺即係賽後，好多啲網民喺度炮轟佢啦，話咧話咁樣欺凌隊友唔得。據聞有超過60個人去聯署話要將他趕出呢個國家隊。咁喺跟住嘅一個佢自己個人嘅賽事裏面，佢攞到銀牌，佢知道自己即係失言，佢咧將個國旗咧擺個地下上面，然後跪喺度向即係觀眾直叩頭，特別向佢自己嘅國家嘅人民，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原諒佢。我唔係要去刻意去批評，究竟即係可能相撞者一個意外，可能有時人一時即係無心之失講錯說話都唔定。但佢好踏實地睇到人嗰種嘅人性嗰種嘅掙扎喺度。我究竟係我自己攞獎牌，我自己嘅榮耀緊要，但我看重我所屬嘅群隊整體嘅益處為重要，我當中要做一啲嘅取捨，係咪？点为之一位好嘅运动员？除咗有运用佢嘅技巧攞到奖牌，呢啲系好，但我哋都好紧张佢背后一啲精神，起码有体育精神先得嘅。同样做一个属灵嘅基督徒，我哋系咪净系好充分运用咗我哋嘅恩赐，是否好有果效咁就得呢？有冇啲背后好重要嘅属灵嘅理念，我哋唔可以失落？嗰啲系更加重要嘅咧。假如添加有一张属灵嘅成绩表。乜嘢系攞分嘅基准？喺运动场上边，我自己攞奖定系国家队有好处系一个挣扎。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灵嘅群体，系咪啊？我自己个人表现得好好，受人赞赏，我抌低我所属嘅信仰群体，我唔理，咁都系属灵咧？呢啲好多嘅挣扎，你不停喺度学习紧，愿意今日嘅经文俾我哋一啲嘅教导。我哋咧继续去睇哥林多前书，我哋咧重温一下 之前的十一至十四章就是讲论一些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人他们去参与敬拜一些的场景。很多次提到他们追求方言，似乎哥林多人他们很热衷去追求一些可以外显的属灵的恩赐，因为被人看见嘛，好像威一点样，是不是成为了一种去夸耀自己的工具。这个现象可能跟他们的神学观有关。我知道哥林多人他们很深受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去主张一些二元论的思想，去将身体和灵魂，他们将物质和非物质将它二分化，他们表示物质世界他们高举一个属灵的智慧。于是很多圣经学者就相信他们有一个太过早实现的末世观，就是说当我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处在末世里面了。既然我现在已经处在末世，我在地上的生活怎样去荣耀我自己呢，就变得很重要了。假如现在已经处在末世，如果我有一些神秘的属灵经历，就好像跟天上边的国度有些联系一样，是不是好像属灵一些劲一些的。于是他们追求了很多神秘的属灵经历，包括方言就是其中一种。所以保罗要去教导哥林多的信徒，属灵的恩赐的功能是为了去建立教会。在过去两次的讲道，我们看了十二章，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互为肢体，因此不分高低，不是为了去表扬自己，是为了让整个教会去得益处。今天来到第十三章，保罗继续去提醒哥林多信徒怎样才可以善用恩赐合神的心意。在第十二章三十一节的下段，他说我现今将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最妙这个字怎解呢？最妙是指一个最超越的意思，英文是 superior excellent， 就是一个最超越的这样东西。超越什么呢？看回上文呢，这个最妙的道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讲去凌驾追求恩赐的这种的方向。这个比起追求属灵恩赐更加深远的法则究竟是什么？保罗在第十三章很详细的演绎。十三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三节、四至七节、八至十三节。一至三节，保罗用了三个平衡句，我如果能够点点点，却没有爱点点点，就点点点，是吗？保罗用了一些很夸张的例子去训练当时哥林多信徒，就算你几有恩赐，你侍奉几有果效，如果你没有爱作为你侍奉的动机，不可以讨神喜悦。如果作为爱是侍奉动机这么重要的话，什么是爱？保罗在四至七节用了十五个全部都是动词去演绎爱的特质。我们很喜欢第四至七节，是吗？确实是一篇很美丽的半诗歌题材，但如果坐落在哥林多前书的背景，保罗的原意是为了要处理当时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而去写，而不是普遍去撰写一个即爱的篇章。来到最后的八至十三节，保罗从一个末世的向度去比较恩赐和爱。恩赐的本质是暂时，而爱是永恒的。再次去强调善用恩赐实践真爱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呢今天要覆盖的范围都很多，我们不可以逐个恩赐逐个爱的属性慢慢去讲，是不是？我会比较整体去思想究竟善用恩赐实践真爱的学习是什么。我先来看一至三节。当时呢宗教犹太的宗教受到犹太宗教传统的影响，基督徒在信仰上面很看重三种活动，敬拜、宣讲神的话语和施舍。信徒常常就觉得自己我很投身在这些活动，就好像显得我比较熟灵一些样。保罗就针对这三种的宗教活动，去用一些很夸张的例子去训练他们。我们看第一节，一些虚张声势的假敬拜。他说如果我能够讲人间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语言，如果没有爱，我成为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当时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有时信徒有圣灵的感动，会讲到一些自己本来不懂的方言。举个例，本来我是讲广东话的，可能我变成我懂得讲法文都不定。 因为其他人听得见呢，咪好似好劲啊，大家都不停喺度热衷地去追求。保罗话：如果你冇爱，就算你嘅口才叻到啊，连灵界天使嘅说话你都识得讲，都只系鸣嘅锣响嘅钹。锣同埋钹系当时咧去敬拜一啲外邦异教一啲嘅即系工具，好似有啲我哋而家嘅道教拎拎查查嗰啲咁样。保罗话：如果你冇爱嘅高言大志，好似敬拜偶像咁样，只系一个喧哗，空空洞洞，言之无物啊！喺第二节，保罗提到一个虚有权能嘅假教导。佢话：如果有先知讲道嘅能力，明白各样嘅奥秘、各样嘅知识，甚至有齐备嘅信心，令我可以即系移开座山。如果冇爱，就算不了什么。从神领受启示，有属天嘅智慧，有地上嘅知识。属天嘅又识，属地嘅又识，好犀利啦，系咪？就算你叻到可以行神迹，将成座山俾你移开都好。如果冇爱，喺神嘅眼中依然系微不足道。第三节，虚作善行嘅假奉献。我如果将我所有嘅财产俾晒穷人，牺牲自己，将我嘅身体让人去夸赞。注解都有讲到啦，让人夸赞有另外一个古卷系解造，将我自己当作祭品去焚烧。就算我牺牲到极限都好，如果冇爱，仍然对我无益，喺天家户口里边仍然冇任何嘅得着。总括嚟讲，保罗用咗佢哋好追捧嘅五种属灵嘅恩赐做一个例子，讲咗个相同嘅原则，唔系唔睇重呢啲嘅恩赐。而是指出当时哥林多人他们会用恩赐的动机错误，他追捧某些恩赐作为一个工具去高举自己，自以为傲。爱本身不是一种属灵的恩赐，而是去推动我们运用恩赐背后的一个美善的动力。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很想叻个人，我们不需得那种竞争的心态，可能比起爱更加有大嘅即时嘅爆炸力，俾我哋发奋图强，系咪？我哋试过嗬，唔想衰俾你睇，我发奋图强。但系个目标系要砌，也要拆毁人哋去成就自己。特别喺教会，如果我哋怀住一种自我表现嘅心态去使用我哋嘅恩赐，可能喺啲事工里边可能好有成果，可能得到好多人嘅称赞。但是整个教会整个群体可能就会受亏损，当时哥林多教会就分党派互相竞争。作为第一至三节经文的一个反思，我们尝试问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参与服事？同样是窝福，我若能完成三福的训练，引100个人信主，我若能精通原文圣经，教好好的主日学，用咗我一半嘅人工去捐献，去落后国家宣教到我病倒都好。如果冇爱，上帝话依然唔可以荣耀神，对我无益。我点解要参与服事？会因为冇人做我勉为其难？会唔会做下做下做到已经麻木？又或者会唔会希望藉着奉事侍奉去建立我自己嘅地位？这几次经文同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不需要介怀可能自己某方面的恩赐不及其他人，有一样很宝贝的本钱人都有，不分年纪不分学历，随时可以用来服侍人的是什么？是一份真正的爱。如果爱是这么重要基督徒的美德，究竟保罗所讲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爱有很多种，有些是一种激情，我们满足人性的欲望，例如性爱。爱可以我们很美善的，有亲情，有友爱，是不是？而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种更加高超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不求回报，无条件的爱，自我牺牲的爱。这个世界呢常常都去误导我们，爱好像是一种感觉一样，好多好多诗歌，好多唔系对唔住咪诗歌，好多嘅啲流行曲啊，好多嘅电影啊，将爱营咗一个好浪漫嘅气氛。一块心形嘅牛扒加扎花咧系好噶，不过我哋知道食完块牛扒砌完扎花之后，跟住嗰啲先系真正嘅挑战，系咪？如果大家咧有凑过 B B 就知啦，B 出世嘅时候确实系一份好大嘅喜悦。 当你凑 BB 的过程，那份近乎黑板的生活，是不是？就是一份激情可以帮你一路即是持久忍耐下去。你真的愿意为他作出一些牺牲，很大的忍耐和忍力。爱有持久的行动。保罗在四至七节用了十五个全部都是动词，而且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形态去说明爱的特性是什么。刚才提过了，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不用恩赐而写这个篇章。我相信保罗是挑选了一些他们最缺乏的特质而列这个清单。不过虽然不是一个很完整爱的属性的清单，其中对爱的一些的教导，我相信都可以应用到我们平时的场合里面的。一起望一望四至七节，我们简单去望一望。这十五个描述爱的行动，忍耐已经很难了，是不是？还要行久。八个不顶不顶得顺啊？禁住你不可以做这八样东西。四个凡事，凡事即是为什么呢？全部涵盖一切，容不容易啊？我呢尝试将呢即十五个动词分开四类。第一种，当我哋面对其他人嘅亏欠嘅时候，我哋点样回应？我系恒久忍耐，有恩慈，我系唔轻易发怒，唔计算人嘅恶。当我哋面对其他人嘅亏欠嘅时候，其他人不足嘅时候，以善待恶。第二组，面对我哋自己嘅黑暗面，我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面对自己要放低自己中心的自傲、自夸。第三类，面对真理的规范，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不是纵容。第四类，面对现实的限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扎根在永恒里面。我先来看第一类，当我们面对其他人的亏欠的时候，我是恒久忍耐有恩慈。忍耐在这里不是讲紧对环境的忍耐，是讲我们跟人际关系嘛，是不是？是人和人之间那种的忍耐。要忍耐意味着自己是一个某程度上不是好受的处境，是不是？纵然你自己觉得不好受，你仍然能够宽容，能够去容忍，而这个忍耐呢是长期性。恩慈是为了是知道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愿意很仁慈地对待他。针对哥林多的处境，之前提过信徒之间他们彼此告状，保罗劝勉他们，当其他人有冒犯自己的时候，爱的表现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简单来说，实践真理、实践真爱的第一个法则是以善待恶。耶稣的爱是一个典范，耶稣他恒久忍耐，有恩慈对待罪人，但他不是即压抑自己死人，是不是？他又不是觉得哇处理这些问题很烦，我宁愿不理了，免得我惹麻烦。好像有人觉得，哎，他其实很麻烦，不过我怕你了，即我忍你，我不想麻烦，是不是？耶稣的忍是向着一个救赎的目标去进发，给对方有空间、有机会帮助他医治其中很多的问题。实践真爱第二个法则是面对自己的黑暗面，不自我中心。保罗矛头直指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分党派，知识反而成为他们自高自大。保罗叫他们知道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么多人他们有淫乱的事，甚至有人收到自己的计谋。敬拜的时候，女性要抗衡男权不肯蒙头。爱言的时候，有钱的不观念贫穷。保罗告诉他们，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哥林多人体谅信心软弱的群体，在这争论可不可以吃祭个偶像的食物。保罗提醒他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简单来说，以上提到不应该做的事全部都是一些自我中心的表现的。当我们没办法去容忍其他人叻过我的时候，我会骄傲，我会嫉妒。当我很想去被人看得见我有多叻的时候，我会自夸。 点解会咁做？因为我对我自己真正嘅本相，我感到不安。我怕我自己不配，被人看不起。人唯有将自己的生命和神的关系结连，我知道神看我有价值，我就可以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不需要跟人去比较，去撑住我自己的地位。实践真爱的第三个法则是用真理作为规范。我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和公义永远是并行。如果我只有公义，我觉得你不啱，就是到不理你的场景，而没有爱的是一些冷冰冰，我们不讲情理的守规条，是吗？但如果我没有公义，只是去爱，不理啱不啱，总之你说这样就这样，你喜欢就行了，这是一个放纵来的。上帝的爱驱使他不惜重价去施行救赎。上帝恒久忍耐人的罪，上帝去忍受人的罪，但从来上帝没有投降去接受人的邪恶。在世界终末的时候，上帝要彻底审判人的罪，终止对邪恶的忍受。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其他人的不公义的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爱对方的话，我们应该心痛。但有时我们自己人的劣根性呢，好像有时都挺享受听人家讲一些恶事，好像人家那么衰，就显得我自己的人格很高尚。如果你讲人家的坏事，听人家的坏事，我们越听越兴奋，越讲越兴奋的时候，是时候我们要收口，要小心。面对现实的限制，人怎样可以有动力去爱？首先真爱第四个法则，要扎根在永恒那里。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包容是知道我们可以愿意去承载，去分担一些东西。我们包容其他人的过犯短处，我们不刻意去揭露出来，是为了给对方有个空间继续去疗伤，继续去成长。凡事盼望表示我们对未来有把握，我们不会将自己和其他人的失败看为是一个绝路。我们有信心在神的恩典里面，任何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变数。总括四至七节，平时很多情欲的爱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当我拿不到的时候，我觉得受挫折。但是真正的爱让我们可以脱离自我中心，为着其他人的好处，我愿意去分享我的生命，我不期望有什么回报。不过我们苦心自问，在这个现实的处境里面，人依旧很多罪性，很多限制。你问一下我自己，我的爱里面我掺杂着很多不同的动机，是不是？我都分不到究竟我是无私的爱，还是我自己的情欲。确实有时候我愿意无私的奉献，但我又很盼望人家会回报我，会赞下我。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很多无私的爱，在很多我们自我中心的情欲里面，我们左摇右摆。但我们仍然有信心，有盼望，我们向着真爱的实践去努力。我们很想分享一个厨房的小事，分享一下。话说有一个节日的晚上，一个从来不入厨房的儿生女说，我今晚我想煮西米糖水给你吃，那好好啊，是不是？从来不煮的人呢，你知不知道煮西米糖水是怎么煮？西米露怎么煮的呢？拿个火，今天拿半包西米是这样煲。西米是这样煲，你知道会怎样的？会溶晒成了一个糊，望着那坛西米糊就哦，碎了落，他好像有点失望。我是一个都有入厨房的人，如果呢按住我自我中心的本性呢，我最容易的反应应该是怎样呢？都话咗你唔得㗎啦，唉都唔識亂嚟，嘥晒啲嘢，走啦走啦，等我搞掂啦。咁係最简单嘅做法，係咪最自然嘅做法，通常都係咁㗎啦。但我感恩，即係我对嘅爱喺我心里面喺度发动啊。我望住嗰个残局，我点呢？我二话不说，攞个手机将成半壶都半煲嘅西米倒落去，攞个冻水系咁冲系咁冲。结果呢都冲到大概有半碗嘅西米粒剩咗出嚟。我就说诶，唔系喎，得喎，仲有半碗喎，咪俾翻佢。结果你嗰晚我哋有西米露食，仲完之系有几粒西米喺度，即系荡漾住都好，系咪？当我哋去 看见人的一些限制的时候，我怎样去回应？是觉得看见人的限制，哇，我有个机会给我自己可以炫耀一下，但是我们暗地里愿意用方法去帮助对方成就一些他自己一个人成就不到的事，而成就完之后，我自己努力将我自己去隐藏，我不偷任何半点的光，我让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经历到他自己做得来而可以成长。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可能很小事都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概念。有时候我们一起去侍奉的时候，看到人家有限制，特别一些年长的，有些他做不来，我觉得是陀手能脚阻住了，还是愿意我努力去帮他成就一些他自己一个人成就不到的事，因为我叫做 empowerment， 我要赋予能力给他做一些他做不来的事，但跟着我愿意隐藏，我愿意去收买我自己，让他可以去成长。这是一个我常常盼望努力学的一个功课。假如爱是一个最重要基督徒的美德，作为第四至七节的一个反思，我尝试问第二个问题，究竟我回到教会这么久，走来走去，我培育着什么？如果我的实践是一个持续的行动，意味着要不停去操练，以致成为了一个习惯，成为生命里面一个很自然的流露，是不是？作为教会，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的家教，我们恒常的身教言教，有没有着重培育去舍己的爱就很重要。例如我在想，譬如翻团契的聚会是一个手机的年代，我觉得我在一个 WhatsApp group 里面我有少少的回应，我写下张相，写下个祈祷手，是不是这样等于我又回到这个团契？我连个真人我都不愿意露相，我怎么跟你相交？我怎么去爱你？又或者是即是有时候回崇拜，我就这样觉得我来到跟你打个招呼 say hi say bye 我就走，我连跟你倾两句偈我都没有，我怎么去爱你？是不是很难？很多聚会我们去揀来回啊，查经挺好的，查经因为即是被人牧养，是不是？祈祷会不好啦，那么闷，再出去服侍更加不好啦。我们会带着一个消费文化去回来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去一起去相交，要值得我们去慢慢去反思。又分享一个我自己软弱的一个经历。前一排咧，咪大埔公路咧，咪有即系好严重嘅车祸嘅。咁有姊妹即系喺个 WhatsApp group 有一个即系代祷事项。我第一个反应，你即系通常都系咁，叮一个祈祷手，叮个祈祷手系一秒做完噶啦嘛，系咪？你可以唔使祈祷噶，你觉得你回应咗噶咯。不过跟住嗰阵间，我都有祈祷，祈祷都唔系好难，系咪？但系嗰阵间咧 ，send 到个 WhatsApp， 佢话咩咧？呼吁紧要捐血。不知道有可能收过，我啰啰挛啊！我个心想捐，但系我唔想去，你明唔明啊？又痛啦，第二咧，即系又要花时间啦，系咪？我上网抄咯，有冇啲咧？有，但系又内疚，有冇啲咧？打个电话可以捐200蚊嗰啲，你明唔明啊？咁我即系有我自己，即系我好过啊嘛。结果咧，俾我上网抄到，原来嗰时我食紧一啲骨痛嘅药咧，原来食紧药系唔可以捐血嘅，我就好平安啦。即系你谂下，我哋其实即系我问紧我，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咩嘅本相喺里边，明唔明啊？即系你话你去揿个祈祷手用咩意啫 ？B B 爸爸，大家十只八只廿只祈祷手添啊！但一叮到同你讲，你去捐血啦。Sorry， 系咩？我唔系话个个都去捐血啦。即系当我嗰时，我真系嗰个感动喺度。我今年嘅口号，我哋系咩啊？会在主爱。活在主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付诸行动，而且不是一朝一夕，是不断去培育一个文化来的。最后恩赐是好，但是不要忘记使用恩赐只是一些途径，让我们去达到意外服侍的目的。我们看第三个段落八至十三节。开始的时候提过哥林多教会，他们以为信了主，我现在就会在末世道嘛，是吗？所以保罗要纠正他们的神学，同一个终末的向导去比较恩赐和爱。 恩赐的本质是暂时，而爱呢是永恒不变。在第八节，保罗似乎刻意将哥林多信徒他们最热衷的三个恩赐先知讲到方言知识做一个例子，教导他们就算你们拥有你们最喜欢最推崇的恩赐，这都是暂时性的，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终末的时候，人可以面对面从神领受启示的时候，现在你的所谓的恩赐全部已经不合用，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人现在拥有的恩赐属灵的知识只是有限的，好像一个牙学语的小朋友心思意念其实很幼嫩，好像当时的镜是用铜做的，所以反映出来的影像是模糊不清。十二节说，如今我所认识的有限，到那时就完全认识，如同主认识我一样。就算是精通原文的圣经学者，上到天家的时候，地上掌握到那些知识其实只是微不足道。神更加清清楚楚看通看透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在想，对着一个初信的肢体，我可以非常高言大志跟他讲，你信初信主就要这样，是吗？但是如果我只是讲一些知识，以为初信的朋友他听完之后他即刻去实践，可能天家的成绩表他100分，我呢没什么分都不定。在总结的时候，保罗将信、望、爱三种美德摆在一起，三者都是传到去永恒，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爱是人和神的一个关系，如果我真的愿意爱神的，我自然愿意去信靠神，如果真的爱神的话，我自然盼望他永恒的应许，特别和上主永远在一起，是因为这份爱以致成全了真正对神的信靠，对神那种的盼望，所以爱是最大。作为第八至十三节的一个反思，我们尝试问第三个问题，究竟我追求恩赐有什么目标在这里？会因受我们去参加很多的训练课程，我们去参加查经班，我们去努力去奉行主日学，我们只是想一些头脑的知识满足了这件事，我就停了在这里。追求这么多恩赐，学这么多道，为了什么？是为了作为一个工具去以爱去服侍。恩赐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恩赐就是一个工具，让我们去成就一些爱的服侍。我们去总括今天我们所学到的，上帝呼召我们去使用我们的恩赐，实践一种只是在乎其他人的好处而不求回报的爱。一些宗教、一些的哲学常常一样去宣扬一种无私的爱，是吗？都讲什么、其实宗教都无非是道人向善，但我看见在基督信仰这种讲舍己的爱是定立在上帝的救赎计划的这个框架里面，所有的爱是为了让人可以回归回在上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美善的秩序，而不是单单一个道德的操练那么简单。为什么要以善待恶？因为我们盼望给人的空间去成长，让人有空间去远离罪恶，以致可以回归回在上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种的美善。为什么我不去自我中心？因为我盼望我的生命、我的身份是建基于我和神的关系里面，以致我重寻我个真正身份的源头，所以我不去自我中心。为什么以真理作为我们啱与对的规范？因为这个是上主创造里面一个最美善道德的基准嘛。为什么要扎根永恒？因为人终末的依归就是回到上主的创造里面，基督信仰里面的舍己的爱是以上主的这个创造、这个救赎计划作为一个定位去框架出来。而更加重要，我们能够爱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多好的修行，我们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神先爱我们。要实践一个无私的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们经历到有一种我们自己可能讲不出 从神而来的爱成为一种力量，在我们人的罪性、人的限制里面推动着我们，同我们的罪性、我们的限制在抗衡着，我们不断去努力，我们盼望能够每日可以有多些的成长，我们有信心去操练这份无私的爱，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做到，而是因为我们的上主他预知到我们有限制，所以他自己愿意先恒久忍耐有恩慈，他自己用这份无私的爱去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庭、我们在职场、我们在社会，我们面对很多人际关系，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完美，我们仍然有勇气去面对人的限制里面，我们继续去操练去成长，因为上帝去看为美的一个救赎计划，成就与否不是建基于我们做得有多好，是建基于三一神他自己定义要向人施予一个舍己的爱，他自己定义人无论做得多差，他愿意委身他自己这个爱的承诺里面。保罗在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去讲所说最妙的道是什么，我相信这个最妙的道就是凌驾追求所有的恩赐，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就是这个最妙的道。地上边不会有完美的教会，假如神已经颁下命令去呼召我们在这个属神的群体、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同心去建立这个神的家的时候，让我们从神的爱里面去支取力量，去向着标杆一起去努力。活在主爱不是一个口号，是付诸行动不停的生命操练。我们同心去祷告。亲爱上主，我们谦卑侍立在你跟前，我们带着我们的限制，依然很多的罪性，我们承认我们靠我自己我们做不来，但主我们多谢你用你的爱先爱我们，你用你自己的生命你先去成就了一个爱的典范，以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时候，因着我知道上主你这样去爱我们的时候，你就学这份的爱，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限制里面，求上主加能赐力，以致我们不是单单去追求很多很美丽的恩赐，我们盼望这恩赐成为一个工具去以爱去服侍，去建立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